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四页第六行，找到以后，我先把经文念一遍：四诸众鸟昼夜六时除河崖音，其音言唱无根无力，弃菩提分，罢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徒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到从这里开始，就算是把前面那个37道品内容啊，都主要的都讲完了。经文里面呢，说是如是等法，等法就是除了经文里面讲无根无力，以致到八圣道分这个以外，前面有四念住啊，四正前，四如意足，后边呢还有六度等等的这个这些法。换句话说，37道品详细的开开来讲啊，包括三藏法，也就是无量的法门，往开开着讲。再把它如果是好简单的话，也就是把三藏这个这些教法把它归并起来，就是这个37道品。37道品再简单呢，也就是说戒定慧三大部分。这里经文讲到此处啊，如是等法，咱们祖师的注解了，就是说这37道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看注解呀，只看经文，那实在看不出来呀啊。祖师这么一注，把这个经文里面的深度啊，那就是说注出来了。你只要往里面的这个研究的话，越研究越深入。那么这个37道品呢，祖师就注了。他说这些道品是什么呢？道品就是这个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叫四谛法了。四谛法里边这个道品就是那个指那个苦集灭道这个道。因此呢，这个研究37道品呢，就必得要了解这个四谛法。因为这个要了解四谛法，才知道怎么样修这个37道品。因此啊，就请各位看这个讲表，不是今天法师，还是上回发的那个讲表。讲表最后一章那个后面呢，道品一谛啊，那一段。那么这个四谛法就是第一呢，就是讲苦谛，苦啊，苦谛在佛法里面来讲，我们众生到世间来啊，所受的苦可以说 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苦，我们凡夫啊不觉悟啊就不知道，往往还把那些苦当作是一个乐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凡夫了。那么这个四谛里面讲这个苦的呢，要把所有的苦都说出来呀、那就太多了。那么他这里啊只扼要的讲，扼要的举出来呢，举出什么呢？生住意灭这四种相啊，生住意灭这是一个总万法总的这个四种这个变迁的这种这个这种现象呢，无常的现象啊，用在这个众生这方面来讲呢，就是生老病死啊。换句话说，我们众生啊，这个一切的苦，一些苦只是细讲就多了，那就拿生老病死这四个现象来讲，那已经是够了。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就像水那样的流转，没有一时一刻的那样停止住，这一生到未来的还有很多很多，过去又有很多生，过去无始，未来呢未来无终的，这是一个众生啊，这是最无法解决的一种大苦啊，这是苦地下边呢最简单扼要的这个四种现象。因此要研究四谛法呢，首先要了解这种苦，这些苦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别人加给我们的？不是的，这个就要了解四谛当中的这个集，集就是集合召集来的。谁召集来的呢？还是自己。那么这个集有哪些内容啊？我们平常讲啊，八万四千烦恼啊，八万四千烦恼也不是随便讲一个数字，确实就是八万四千烦恼。八万四千烦恼怎么开出来的呢？基本的就是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呢，贪这一方这一部分有二万一千的烦恼。换句话说，我们众生都有贪心呢，有这个贪，就包括贪欲、贪恋等等的这些贪心呢，往外贪求啊。有这个贪心呢，其中就包括有二万一千多的那么多的种数。那么贪心如此啊，这个嗔恨心也是。这个痴慢贪嗔痴慢四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二万一千，那么这样加起来呀、就是八万四千烦恼。这个八万四千烦恼啊，我们人人都有，自己不觉悟不知道而已。这些烦恼时时刻刻啊，都在缠绕着我们这个内心，使我们的心呢、在那里不得安静，不得自在。有不得安静、不得自在呀，就是那么造出了很多的那些罪恶的 恶业。比如说在世间上那些人呢，跟人家吵架啊，跟人家动武打架，这个不但普通人，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啊，或者是大总统，或者是这个反正是在政治上这个领导这个国家的，他照样呢，这个国家跟那国家彼此来闹意见、动武、发动战争，他个人有烦恼，带动了全国以至于世界都受了这个啊灾难。这怎么呢？这是他内心那些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来触发他，来在那里啊鼓动他，让他不得不如此这么做。还有那些人呢，抢人家的东西，种种造成那些杀盗淫妄这些恶业，都是由这个啊贪嗔痴慢分出来这个八万四千烦恼在哪里呀、啊？造的业，业造了就是啊、在哪里招啊召集苦报来了，召集苦果，这就是四谛之中的一个极谛。研究四谛的话，这个极就要了解。苦与集就是我们在六道啊轮回生死轮回啊这些凡夫的这些现象，就世间法这些现象。那么与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把这个啊这个苦与集啊啊苦是这个受的苦果了，苦报了，那么集就是起惑造业了，那么换句话说，这就是惑业苦啊。那么后来呢，四谛啊有这个灭道这两种，灭是灭什么呢？就把这个惑业苦统统把它灭掉。灭的什么呢？把集造恶业的那些个啊，那个集灭掉，灭除，灭除之后，这个苦果啊，苦也没有，这就是到这灭的一个啊，证了果位了，那种境界。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种灭的啊，能够证果呢？那就要有懂得佛法，这个佛法这叫道，叫修道，所以是。四谛当中啊，有灭有道，合起来就是苦集灭道。那么道呢，这个就是这个指的这个三十七道品，这是简单的说，详细的讲的是无量的法门，这都是道。这个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释迦牟尼佛当初啊开始转法轮的时候，在鹿野苑，就是初转法轮的时候，讲的呢就是这个四谛法。那么到后来啊，佛这个入灭的时候，跟那些大弟子们还是讲四谛法。可见的这个四谛法重要了，但是所讲的四谛法名称虽然都叫做四谛法，但是在这个内容方面不同的。初转法轮就是在鹿野苑开始讲的时候，那个四谛法叫生灭四谛，这就是这个讲表里面讲的第一项，生灭四谛。 到后来移到这个次序次第啊，由各位看看，由生灭次第，由无生次第，由无量次第，由无作次第，这个一步一步的深入。刚才讲的呢，介绍的呢，那就是这个最初讲的那个生灭四谛，那么再讲到这个无生四谛啊，那就很比这个就难了，那么前面生灭四谛是什么根器人来学的呢？这又要配合啊四教来讲。天台宗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所讲的佛法分为五个时期啊，这个五个时期啊，在哪个时期讲哪一种法，那个不详细讲。那么五个时期再呢，就按照讲的这个法有八种教，八教啊，有这个按照教说法的教的这个啊，在什么阶段应该讲对讲哪一种这个教法，比如说灯啊、顿法或者剑法等等，这个就是这个话的，就是讲这个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么叫做化仪呀 啊就教仪。那么还有这个四个这个化法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合起来八教了啊。那么这个前面不必管它，现在讲那种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哪个呢？就指的藏通别圆这个四种。这个四种啊，就按照受接受教的人、教化的人的根器来讲的。比如说，对这个小乘根器的人，他这个学的人呢，他的程度只能合乎啊学这个小乘教，这叫藏教。比这个藏教啊要程度高，智慧更多一点，那么就叫通教。通教呢是通前面的藏教，另外又通后边的这个别教，别教是这个大乘法。那么通呢是这样讲，这是大乘佛法的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教。再后来这个别教，别就是专属于大乘菩萨修的。最后是圆教，圆教那就是这个比别教的话更高一等的了，最后说是在这个四教当中啊是境界最高的一个层次了。那么按照这个四教来讲啊，生灭四谛啊，这是藏教学者所学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初跟在鹿野苑跟那个无比丘说法的时候呢，讲的四谛呢就讲这个生灭法，而生灭四谛。那么这就属于藏教的小乘藏教的这个四谛。这个属于通教的根基的人比藏教根基比较利了，那么他修的这个同样是讲三十七道品的，三十七道品他这个是讲这个四谛啊，属于无生四谛。所谓无生四谛呢，名字上面还是啊苦集灭道，不过他这里啊了解无声啊， 了解无声，下面再看这个苦。苦啊，在他这个这个感受，一切的苦啊都是如梦如幻的 啊这个我们平常所说这个这些种种那些三苦八苦等等，在这个无声四谛来讲，这个苦谛啊就是像梦幻那样，不是实在的。即不是实在的话，那个苦对他来讲，他的感受啊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感受的这样这个很严重了，所以他比较轻松多了。你就拿这个爱别离这一方面来讲吧，我们这个凡夫这个受到爱别离这种痛苦，人家是真正受到的话，自己觉得是受不了的。那么在这个无声四谛的话，他把这个当作这个是无所谓啊，这是跟做梦一样的了。那么有这么一个了解，他就不像我们现在感受这么重了。这是苦的。其余的比如说这个极的，极呀、啊、极是一切这个业了啊，惑业苦这个业这个造业这些种种事情呢，都是集合来的呀。他了解呀，各种的造作，各种造作啊，没有那种这个把它合不起来，集这方面呢集合不起来。他了解这个都是因缘法，在他眼睛一看呢，这个都是啊个别的，没有一个实体。我们看看万法，万法因缘生吗？有缘有缘才会造成一个假法出来嘛。他一看，就这个法来讲，就知道这个因缘，知道因缘是合合这个假象。他看穿了这个合合假象呢，在他眼里就没有一种合合相，既没有合合相，这个极对他就不会发生作用。那么这个讲到这个道啊，那他了解的更不得了了。我们现在修法的啊，什么是这是佛法，读世间的书啊，这不是佛法，是普通人的这个写的书。讲无声四谛啊，佛经固然是佛法，世间的书，世间的一切的文字无一不是佛法。不但是书本子，就是这个翠竹黄花了，哪一个一花一草飞花落叶的时候，他看一看就了解这就是佛法，都是道，在他看来无一法不是道。所以参禅的人家那些禅师啊，人家去向他参呢，请法的时候，他就是吃茶就是法，就是道。你看你觉悟不觉悟呢？就道啊。这个讲到这个灭了，灭的什么灭？根本就是无声的，哪里有灭了？根本无声就没有生老病死，所以这个无声四谛啊，就讲这个就是非常深了。我们可以说是说说而已啊，我们实在是领会不过来的。真正领会过来的话，就拿这个讲这个极地来讲的话，极地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极来的，那个心经里面是无蕴。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五种这个集合起来的呀。集合起来，我们就是把这个集合相合合起来，有这么个相，知道这个相当的真实的。讲无声四谛啊，一下就看穿了，这个就是没有这种合合相， 你想想看吧，所以他这个境界比那个生灭四谛高得多了。这个通教虽是难，但是呢这个只要懂得无声啊，讲一个原则还比较好懂一点。再讲到别教的那个讲到无量四谛的话，无量四谛呢就更难了。所谓无量是什么呢？无数量的，没有数量的。就拿苦谛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凡夫所感受的这个所受的这个苦啊，虽然说是很多了，很多大家不觉悟了，觉得不以为苦啊，这个佛法讲的那些苦事情呢，还有很多人呢反对，认为故意的，佛法说是本来不算苦嘛，他说出一些苦出来了，这都是迷惑颠倒。讲到无量四谛呀，他了解了，这是特别的菩萨法。菩萨法了解什么呢？因为菩萨他的这个根气力啊，这个见度识广啊，所以他的这个对于众生的这个苦了解的非常多。像八万四千苦，何止八万四千苦啊，无量的苦。对，为什么说无量苦呢？我们所讲的只是限于我们人道众生啊，人道众生以外啊，还有这个三途，还有这个天道，天道有照样有苦。整个说起来的时候啊，除了佛以外，十法界当中佛以外，其余九界都有。可以这样说起来是无量的，苦即是无量的。那么苦即就是无量的话，那么这个苦即是无量的极地啊、灭地、道地，无一不是无量的。所以他这个讲到无量这个四谛的时候啊，那可以说这个对于这个苦集灭道啊所了解的话，那这是他的学问呢，那但是无量无边的了。这是属于别教菩萨所修的啊，这个无量四谛。再讲最后那个无作四谛，无作四谛属于原教人原教菩萨学的。所谓无作什么呢？这个一切都是本来的啊，我们常常说是啊，这个烦恼即菩提呀、啊，生死即涅槃呐、啊。讲什么讲？什么叫做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呢？他就不知道。这就是无作四谛。无作四谛讲到这个苦集灭道，讲这个集地的时候啊，就是烦恼即菩提。这个讲到灭地的时候呢，那就是生死即涅槃。至于说讲的是苦啊、道等等，苦地啊，苦地，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众生呢、啊，我们人每一个众生都是身为苦本的，一切苦都是由我们身体来的呀。讲到无作四谛这个苦，这个身呢、啊，他这个身体啊，身就是本来就是如来藏啊，如来藏换个名词说就是本性。一看这个无因无因合合的无因合合这个假身呢、啊，在无色四谛来讲没有苦，这个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如来藏身。那么道谛呢，道谛讲前面讲这个无量的这个道法，无量的这个道，无道在这里啊，无道可修， 什么叫无道科学啊？讲到这个无，这个真如本性，修到那个完全，这个把这个烦恼完全断除以后啊，显露出来本有的这个真如本性啊，哪有这些事情啊？这个也就没有了。所以讲这个最高的叫无作实地啊，那是圆教啊。这个四种四谛介绍出来了，介绍出来的话，我们不要认为啊，那个生灭四谛属于小乘教了，我们都是修的大乘佛法了，那个不要修了。实际说起来啊，我们只能够修那个生灭四谛法，无生四谛啊，我们这个谈不到啊。这个所谓无生，到了这个在这个时间呢，要了解无生法，那太困难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花开见佛悟无生啊，那才悟到无生。那么因为这里我们了解啊，我们现在说是我们修无生法啊，根本就不能入门的。这个无生法都是没办法修了，再讲到无量无作这两种啊，我们根本就不懂啊。那有很多这个学了金念佛，他看看这个藏经，看看这个生死金涅槃烦恼即菩提啊，这个几个字认识了，也到处讲讲了，你问他怎么讲法呢？烦恼跟菩提怎么把它联络起来呀？生死跟涅槃这两个怎能够把它连得起来呀？他能解答吗？这个学佛这个不是随便说说，那真是的确自己这个到什么时候才能说什么话的。所以这个无量无作这两种我们根本不懂的。我们现在只能够学这个生灭法。那么了解这个，我们看这个，这是经里面讲这个三十七道品，讲这个四种四谛。四种四谛啊，在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之后啊，这个生灭四谛，也就是藏教的这个道品，属于藏教道品，在极乐世界啊，这个不必讲，也有时候讲。比如说讲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从娑婆世界往生到哪去，还有别的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那些人，那些人根基不等啊。有的是在修这个小乘法，然后他在回小向大改修大乘法，因为他纯粹修小乘法根本就不能往生的，就改修了大乘法。改修了大乘法往生极乐之后啊，他因为原来修的是小乘法了，往生之后他这个机啊，原来修的这个小乘法机缘成熟，先熟了。先熟呢，在这个时候啊，他所听的法啊，三十七道品呢，他听的就是生灭四谛法，所偶尔暂时的用一用。那么在极乐世界不像我们的了，极乐世界一到那里是智慧，一切都是非常高了，所以最多的呢修的就是无生的四谛，就是通教的这根基的人。所以通教是三乘的这个学者呀，都在那里都学。那么这个四教啊，在极乐世界 他怎么用法的呢？极乐世界有四徒，四徒啊，在最多的就是凡圣同居徒。在凡圣同居徒里面呢，这个藏通别圆四的都有，在这个方便有余图里面呢，这是啊，它是用的是别教跟圆教，换句话说，他修的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属于这个无量啊四谛，也有无作四谛。再呢，就是十宝庄严图，那就是地位非常的是法身大士了啊。那么这个见到法身了，证到法身的那些大师啊，他修的就是无作四谛，就是圆教。前面所讲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是什么人学的啊？法身大师学的，证到法身了，破一贫无名，证一分法身。他升到这个十宝庄严图啊，他所修的是也是三十七道品，他三十七道品是无作四谛的这个道品。至于说这个最高的那个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啊，那就是谈不上四教了，到了常寂光净土只是一心呢，一片的这个真如本性显露在那个，那时候不需要教了啊，说不上什么教了，他是四教都不需要了，这是常寂光的是最高等的啊，也就是最究竟的一个净土。我们从这个道品一地，根据这个四教四土啊，有祖师注解出来，这样的话我们了解了这个三十七道品呢是有深有浅的。那这是普通人，就是你不看祖师注解，只看这个经文，说这个阿弥陀经很简单呢，那就是根本就不懂啊。所以我们是这么研究，实际上研究这么久才了解了三十七道品是这样的，有这么深。那么下面这个经文讲了，把三十七道品呢众鸟言法，就言这些法，言这些法。下面经文说，其徒众生啊，在极乐世界那里的众生闻是因已，闻众鸟言那些这个言唱那些法，然后呢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大家都知道了啊，都知道念佛念法念僧了。这个研究经文呢要了解这个，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在娑婆世界不念佛不念三宝不会往生的。那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还要念佛念法念僧呢，而且还要经过众鸟言法之后才说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可见的这个念佛念法念僧念佛这个法门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这个由这里我们了解，念佛呢就凭着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啊，这个祖师讲是大总持法门。总持什么呢？总持这个三藏十二部的一切法都由这一句佛号啊把它 包含起来。我们平常只是念佛，不了解它里边包容的这么多啊，这么多的含义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平常念佛呢，一个呢不了解没关系，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身心切愿的，这个老老实实的呀，这样念就是无分别的这么念。他就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那的功用在这里。要研究佛理的话，那你就把三藏十二部都研究明了的话，对于念佛的理道理是明了了，也还不能够彻底的了解。到彻底了解什么时候啊？成了佛的时候才彻底了解。你可见的这一句名号啊，那不研究这个这部经啊，也不是专门在修这个净土法门，别的修别的普通法门的话，他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讲那就没关系了，就怕又不知道又还这个说这个乱说，那就是造罪业了。现在我们看皆心念佛念法念僧，这叫念三宝。请各位看这个讲表上啊，念三宝这一条。那么先讲呢，念这个三宝之中，念这个念佛啊，念佛这个念呢就不容易。刚才讲的我们在这里也是念佛，到极乐世界还要念佛，那可见的这个念，我们这个念那程度还浅得很呢。到极乐世界还要念，还念干什么？到极乐世界念，我们现在的念是只求能够往生就啊，就是心满意足了，能够往生就好啊。到极乐世界念佛要成佛了，换句话是成佛还是要凭这个念佛的。那么怎么念法呢？念呢这个就是挂念，并不是纯粹用口里的念呢，口里的念那受着时间受着空间的限制，那还不能够净念相继啊。净念相继那就是说把这个心始终呢就是放在那个佛号上面，这个心就是跟那个佛号是这个牵在一起。我们平常啊，你不要挂念呢，挂念挂什么？挂念就跟它发生关系，不要分离，不能分离的。就是一个小孩子，他离开他的母亲，离开他的母亲，他心里啊，他身体虽然离开了，他心里始终想着，心他的心跟他的妈妈呢，始终是连在一起，挂在一起。这就是念呢。想想看，我们念佛能够这样呢？先始终挂在佛号上面，那就行。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念佛这个表里讲啊，慈为舍者，因为到极乐世界啊，见了佛像，那只是三十二相，那好得很呢。把它最主要的两种，一个是慈相，一个是微相。慈是啊，你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了，就像慈母那样的啊，就像小孩子看见自己慈母啊那样慈爱呀。那么佛用这个慈来舍，就是啊来引啊来引导 那收摄，哎，施收的意思。用了威呢，威是威德，哎，除了慈以外，佛除了慈以外，他有威德，哎，这个德啊，自自然然表现那种这个威仪出来。这个威仪他并不是叫人害怕，但是呢，他这个人家有不好的这个习惯，一见到这个佛的这个威德了，就自自然然的心里折服了，所以用这个威啊来折，是使用这个折法。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众生啊，还有很多这个烦恼啊，那些烦恼需要来折，该用折法就用折法。所以这个见到佛呢，这种慈为就受到啊摄折这两种教化。他这个在那里念佛呢，就能够得到这种啊慈为摄折。慈为摄折所得到的好处，得到的益处，那太多了，不可思议的。心里想想的有多少好处啊，想也想不出来，说当然更是说不出来。比如说在这个我们就在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在正法时期，释迦牟尼佛住在世间的时候，那些学的人呢，一见到佛啊，佛一说是善来比丘啊，一说到善来比丘呢，哎，当下那个学的人一听呢，当下就能够证果。你可以想想，见到佛，见佛闻法，佛跟他亲自开示，那个力量是大的不可思议啊。何况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种大愿，那见着他念佛，所以是难，亦难思议。再讲呢，念法，念法到极乐世界，那些法门呢，这个法比任何的这个都好啊！一闻到法就欢喜，欢喜喜在谁呀？喜在心里，就法喜入心呐。那么再呢，法，就说个比喻，闻到这个法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吃到了最好的那种这个那个最好的味道，就法味充足。那么这个因为这样的话有法喜，感到法味充足啊，所以他在那个念法念念不实啊，这就是念法。念到将来的时候啊，有了这个法喜法味的时候啊，除了这个法别的不喜欢，除了这个法别的没有味道，所以这叫法喜法味。有了法喜法味的话，就叫不念法也不行，那就到了个后来再讲，那就到后来就是自然了，这个还是在接习的时候。念僧，僧是什么呢？僧是僧团呢，大众啊。那么这叫同文共禀，大家共同的在那里闻法，共同的在那里这个接受啊，禀受这个法，互相的观摩，在修，在证，这就是啊这个念僧的好处。所以这个念僧的就是共修好啊，因为个别的自修啊，免不了有懈怠的时候。共修彼此互相的 棺木互相鼓励，自自然然就往前精进不退。下面再把这个三宝六位解释一下。那么念三宝啊，一个是能念，一个是所念。能念的就是我们能念的心呢、啊、能念的心就由足世诸劫，就是由这个我们这个能念的这心呢、啊、就是由三种观，就包含空假中三观在内。那么所念的三宝呢，比如说佛宝啊，这个法宝、僧宝，有别相三宝，有一体三宝。这个各位看那个表里面，什么是别相三宝呢？比如说佛这方面有法身、报身、应化身，这是别相佛宝。这个别相法宝呢，教理智断，这个佛所讲的教法，理是道理，智呢是智德，断是断德，断德就是把这个各种烦恼都断得干干净净的，断德，这就是法宝。这个僧宝呢，三乘的圣贤，这是别相的三宝。这个别相三宝一般都知道，讲到一体三宝啊，知道的人就不多了。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解这个名词，大家也不敢相信。这个一体三宝是什么呢？佛灵明觉了啊，就是这个念佛，就是能念的心，就是灵明觉了的这种功能啊，就是能啊。这个法呢，就是清净圆妙。所念的法啊，僧呢理智和合能所啊，这个理是所念的那个真理，智是能念的这个灵明觉了这个智，这个两者合合一体，合合起来啊，这叫僧。三位这个佛法僧一体都在自性，这个一体三宝。不注意这些地方啊，我们看祖师无意祖师要解呀、啊、看不明白的。要解里面解释这种观那种观好多好多。你看看这个能念就是三观呢、啊、把一切的观法都包括在内。这个加上所念的，就是一句符号能够把它集合起来，所以是了解这个就知道念佛法门是什么法门呢？那了解这个道理，念佛的力量就大得多了，那就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念佛就是力量就不可思议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